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剧院表演，电影拍摄，从一个地方奔向另一个地方，饥饿中的冲击，创作上的成绩和失落，这就是演员的职业。身处观众大厅，我们看到的仅是演员们的最终工作结果，很少有人考虑到幕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艰辛。电影业内里究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我们继续与剧院和电影演员、导演、学者和艺术工作者阮永晨聊聊这个话题。永晨，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就是演了很多年的电影了，对俄罗斯的电影业也非常了解。
还行。
中国的电影界你知道吧，就是剧组里面演员之间，这些演员之间就是有竞争关系还是相处得很融洽呢？能说一下吗？
其实在竞争的时候大部分是在试镜的时候，一般就是说任何不管就中国也是一样，不管在电视剧的那个拍摄之前都会有选角，他会有副导演，然后去挑演员，然后演员呢每个人去的时候呢都会给一段台词。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在俄罗斯基本上还是靠实力，就是没有靠关系啊或者靠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大部分都是就是说我跟导演不认识，然后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也是去试镜，跟大多数演员一样。但是这面要下更好的更大的功夫，就是你得把他会给你一个俄文台词，你把这个俄文台词弄得非常熟悉，懂的意思该怎么去表演，然后导演觉得你很不错就会选你了。然后基本上到拍摄的时候，基本上这些角色都已经是定下来的，每个人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到片场的时候，每个人就是一般是主角他会有一个房车给他专供他休息，然后配角或者几个人在一个房车里面，这都是有那种层次的，我们都会在一起非常融洽，就是互相在一块儿，
就是说拍戏的时候还是很融洽的，
哎、对，非常融洽，比如打打牌啊，有时候聊聊天啊，唠唠家常啊，比如在没演戏的时候。
那像你说的是俄罗斯大牌演员，他们也有那个助理嘛？然后有没有人耍大牌呢？你有没有遇见过呢？
没有，我是一次还没有，一次都没有见过。因为我跟比如说 Nagiev， 你也知道吧 ，Dmitry Nagiev， 俄罗斯最有名的就是包括俄罗斯他主持人那个叫主持人那个叫俄罗斯好声音，我跟他一起拍过戏。Nagiev 非常谦虚，他一段戏的时候，然后导演跟我说讲，那就跟他说讲你现在去休息一会儿，我们现在拍永晨的戏。他说好，没问题 ，OK。然后他一个人跑到旁边拿着手机玩手机，一等就是四个小时。然后拍他的场景的时候，就要一遍一遍的在地上匍匐啪，然后导演说 OK 了 OK 了 OK 了，他说我觉得不好，再拍几条，就这样。这是我看到的俄罗斯也是这样子。
他这儿的这种大牌演员有没有耍大牌的，比如说早上迟到呀这样的现象呢？
没有，基本上我没有见过，我不能讲没有，但是我至少在我这么多年的那个拍戏的生涯中，我没有见到过俄罗斯人这样就是耍大牌。而且我们都非常，每个俄罗斯演员都非常尊重每里面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他们都很敬业呗。
敬业那是肯定的，经验那是肯定的，因为经验是属于工作方面的。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是在生活上面的，对吧？生活剧组里面的生活方面的，我们都是会很，因为剧组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就像社会一个小社会，有不同的人来人走，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这个呢都要去互相去感受。所以话在这里面一定要很小心，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尊重对方，你才会得到尊重。
我还想知道的就是，在国内你也拍过戏，对吧？
啊，对。
那么国内的那个片酬高呢还是这儿的片酬高呢？
我觉得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你可以说一下吗？
我不方便透露是多少钱哈，但是我能肯定的告诉你是国内比这高得多，在俄罗斯是非常少的。俄罗斯而且的报酬呢是按天算，对，大部分很多俄罗斯演员都是比如说演电视剧演电影，他还要在话剧院演话剧，片酬是不高，真的不高。
片酬如果说很低的话，那是什么吸引你在这儿就是这么长时间的来在这儿发展呢？
其实在哪发展我觉得都一样，但是呢我对我来说有个感受，就是我很喜欢俄罗斯的剧组，因为这个在俄罗斯剧组里面没有那种是非啊，或者是没有那种大家那种关系很复杂呀，该跟谁说话呀，那个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有这些。在俄罗斯剧组里面就是大家就是在一起，就像认识就是缘分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这次拍的这个那个电视剧，
就是你为什么在这儿？
对，
剧组
没有那么多是非，没有那么多。因为在俄罗斯剧组里面，大家都是非常融洽的，有很多的那些，比如我这次拍的电视剧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导演是我两年前合作的，然后摄影师是我们拍《中国游记》在中国的一起的俄罗斯摄影师，然后服装师是我六年前就认识，而且我们合作过四部戏的那个服装师安念，都是好朋友，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都会结下不解之缘，然后之后下一部戏又在一起。所以这里面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他们更看，由于没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俄罗斯人更看重的是创作，就是他们会慢工出细活，然后很就是非常严谨的去工作。所以话呢，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他们那种精神，那种创作的精神。而且有很多，包括很多我们之前我拍的一个电影叫就是阿德大蒙古的一个戏。我们当时拍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他是完全按照苏联那种方式，每天就是那种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片场里面。不说这边不说。
俄罗斯的剧组跟中国的剧组，就是他们在工作上对待工作的态度，或者是平时的生活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啊？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像在中国的话，如果是一个30集到40集的电视剧，这些整个的工作人员是要住在一起，比如去一个什么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啊，然后大概生活在两个月左右，每天在外吃喝工作。在俄罗斯嘛，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工作个5天，然后会休息2天，然后又是工作2天休息1天，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保证你休息好，因为如果你在休息不好的话，你很难去做那种创造的东西。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是这里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这里面有一些必须他要赶进度嘛，就是说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你不可能你随便想怎么拍怎么拍，因为他和投资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话肯定都是想休息，但是时间他是有规定的。
你第一次来莫斯科拍的是什么电影呢？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应该是电视剧。
那剧组里面还有别的外国演员吗？
那个没有，那个戏没有。但是后来拍了一些，比如说我在一些电视剧里面我演过日本人，然后当时专门给我找了一个日语老师学习日语，然后演过蒙古人，虽然可能不是很像，但是对俄罗斯来说都差不多。对，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就是有剧组里面就会有日本人啊，有的会有中，很少，反正很少，在俄罗斯很少有中国的演员，但是还是有。对，现在开始慢慢多了，有很多那种中亚的那些演员，就是他会去演一些中国角色，会有。
还有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在剧组拍戏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一些什么意外的事件，那剧组他一般是怎么处理呢？比如说像国内，如果说剧组经常会丢东西啊什么的，那俄罗斯呢？俄罗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事情我倒有一个非常有印象的一个事情。当时我拍的是一个电视剧《物理化学》，在俄罗斯一个电视剧。当天呢，可能是由于太累了吧，然后我在，因为每天演员需要换衣服嘛，换服装。然后我在服装车里面换衣服，然后后来在拍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手机没了，然后我就想，那手机是应该是，因为我有个习惯，每天到片场我会把手机调成静音或者关机，因为剧组是需要这样子，就是不允许随时因为有手机干扰。然后当时他们就打我手机，我就试着寻找我的手机，找不到，因为我手机关的是调的静音，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在车里面找来找去，每个地方都去了都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就跟剧组的人说，我说我可能手机丢了，因为这个手机倒不是很重要，但是这里面电话的信息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时呢，剧组一听这个事情呢，就马上那个现场制片就来了，就赶到现场，然后跟我说，讲你确定是丢了吗？找不到吗？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就马上把这个戏停掉，就暂时大家都不拍摄，先找手机。然后我说哎呀，不至于，就丢个手机嘛，无所谓的事情，那就算了，丢了就算了，对不对？然后毕竟拍戏就是拍摄是最是那个最重要的。
对对，因为每天的预算都。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个不能因为我的手机影响了，我说大不了我再买一个算了。他讲不行，他讲这个不是丢手机的问题，这个是性质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剧组有人偷的话，他讲这个戏就没有办法拍了。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如果是真的被偷的话。我想啊，原来他们观点是这样。然后后来最后发现了还也没有人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的手机还是掉在一个地板上，但那个地板那块很黑看不见。最后找到了，这个事情过去了，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啊，不是的，所以话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更清楚，就是哎呀，在剧组里面我可以很放心，就是说我不会考虑，就是说我得把钱放好啊，或者带什么东西贵重物品啊，我得怎么样，但是可能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但至少我不会那么的担心。包括这次还有这个事儿，就是这次刚拍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那个《奇妙的斯米娜》这个戏，我当时试衣服的时候，我把我的钻石耳环放在桌上，然后我就忘了， 我就去拍戏去了。然后拍到第二条，我突然想，拍到第二场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呦，我想我的耳环去哪儿了？然后我赶紧就到处掏口袋找，因为我又穿的是棉袄，外面还给我配了一件就是怕我防寒的衣服，到处找不到了。然后我当时汗都下来了，都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了服装，我说我的耳环丢了。然后服装讲没丢啊，你放在桌上了，我们给你放好了。可见不光是就是说他们没有这种就是非常那个，而且还可见他们很仔细，一个耳环放桌上，他就知道是我专门还收起来。这就是俄罗斯人就是剧组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环境。
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内电影演员在演电影的时候会有很多狗仔队来投拍，那么俄罗斯呢，俄罗斯也有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他们您说的这种狗仔队就是那种粉丝是很理性的，对我们来说现在这种狗仔队离得我们这很远，因为可能只有那种炒作或者是可能那种很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叫那种表演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有这些叫狗仔队这些出现。在俄罗斯这个是在俄罗斯只有粉丝或者是只有那种影迷，我们说影迷这样子，或那个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也是在网上面，她看了我之前拍的那个电视剧物理化学，然后她非常喜欢，然后她专门给我在网上面发了留言，她说哎永成，我很多演员我都已经找他们签了名了，跟他们合影了，唯独就是你没有，想能不能跟你见个面，然后之后我想拿你的那个签名和合影。她非常就是说很文明，然后我说可以，我要抽个时间吧。
那你在这儿也有很多影迷咯？
以前是现在不知道了，以前确实很多，还算挺多的。但是我不是很在意这一方面，我可能更多的在于就是去更好的塑造每个角色，拍好每个角色。
好的，非常感谢任永成先生能参加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介绍俄罗斯电影界的一些种种的秘辛。希望有机会再次请您来我们这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去俄罗斯剧组看一看。
也祝你在俄罗斯的工作生活顺遂。
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事业有成哦，
希望你大红
大
紫。
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